弟兄姊妹们早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又要再来一起按照圣经的次序，逐字逐句的我们来解开神的话。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最后一小段的信息，这一段信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4节到21节。我跟有些弟兄姊妹们分享过，我说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发现这篇信息是非常的难准备，因为这是一个保罗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祷告。而当我在看这首祷告文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祷告从来不是这个样子。我可以体会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那个主导文，因为里面有说要求你救我脱离试探，把每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我觉得我很阿门那个祷告，因为那是我每天常常会想到的。可是保罗的这一篇祷告，他却没有为生活的祷告，他所祷告的都是属灵方面的事情，这好像是我里面很缺乏的。所以要我怎么来准备，怎么来讲解这种我没有经历或者我自己很少注意的祷告文呢？可是我感谢神的恩典，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健康的教会传道的人要会讲，要敢讲释经讲道，你不要找你喜欢讲的你可以讲的经文讲。而弟兄姊妹们要长大成熟，要能够吃干粮，要学习也能够领会一句一句的从里面发现主的宝藏。我很感谢主的恩典，就在我这样很不知道怎么准备的时候，过去这一个礼拜里面，神借着一些弟兄姊妹告诉我有一些见证。哎呀，我后来越想说，神啊，你真是预备把这些见证带到我的里面，让我把跟着这个经文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对我自己是如此。我但愿今天对弟兄姊妹们也是这样，开你属灵的眼睛。请我们一起先低头，再有一个仰望的祷告。恩主啊，我们来仰望你，因为你要我们的是要我们能够登到那更高之处。恩典的主，我们来赞美你，因为你在圣经里面你给了我们的话语都不是抽象的，都是可以经历的，都是可以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主啊，今天早晨你的恩典要临到我们当中，你要提升我们所有的人讲的听的我们属灵里面的境界，让我们看到你天上的眼光。主啊，我们要与你一同坐在天上来明白你终极的旨意。主啊，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在这一小段的时间里面来将那施恩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能够遵行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要读14到21节。我请弟兄姊妹们，你要用你的圣经，因为今天这一段话，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做一些记号。如果你没有圣经，你现在愿意，希望手上有一本圣经让你听得更清楚，请你举手一下，我请后面的招待的弟兄还是麻烦一下把圣经送到他们的手上，好吧？我们为着有没有，我等一分钟，有愿意的你举手。哦，有，那里有。 OK， 好，这里有，拿进来，请招待，谢谢。好，我们要一起来读第三章14节到21节，我们来一起读。来，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通通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好，阿们。是第十四节的一开始讲到，因此我在父前屈膝。因此，因什么此呢？它原因在哪里呢？所以我们要往前面看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讲到了神差遣他，指定他要成为传神的福音的奥秘的使者。他为着传讲这个神的福音的奥秘，他成了为主耶稣基督被囚的囚犯。换句话说，保罗为着他的呼召，他出来传讲福音，结果被罗马政府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可是保罗他深深地看到了天上的旨意，所以他人虽然在监牢里面，可是他没有被他的环境困住，他所讲的都是神天上来的关于救恩的启示。他看他自己，我也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患难里面，我乃是为着基督耶稣成为被囚的，而这个是极大的荣耀。所以他完全是天上的眼光，所以他在这里他也知道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爱他，所以他们心里面一定会为他担心。因此你看他在第三章的十二节，他就说我们因为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他要讲这个祷告文以前，他是先告诉这些弟兄姊妹们，你们爱我，你们亲爱众圣徒，你们遵行神的话，可是你们不要因为我被囚你们上胆，你们要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为这个事情所受的患难原来是神的荣耀。你注意在以弗所书里面我提过，这本书太丰富了，太丰富了。你如果去注意那个所有重复出现的字，最多出现的是什么，我跟你们提过是什么，在基督里有27次。然后你注意这卷书里面还有很多重复出现，比如说荣耀这个字，你注意荣耀荣耀荣耀，而他讲的荣耀都跟我们想象的荣耀不一样，今天我等一下会讲。还有充满充满充满，还有成为一一，你们一主一信一喜等等，一要在基督里合一。所以这卷书里面保罗真的是给我们启示了神在天上里面的旨意。他在这里首先开始的这个祷告，他是为着带着以弗所信徒的祷告。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你们注意第十五节挂了一个挂号，我在父面前屈膝的时候，他先讲到这个父是什么呢，我们来到什么样的一个座位的宝座的面前呢？因为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我们每一个家庭，这句话怎么解释，每一个家庭我们的孩子是从谁那里得到名字，从父母，对不对？从父亲那里得到名字。我今天姓金是因为我的父亲姓金。我们今天从这一句话来看，他说到世界万物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一个父得名，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不论你是犹太人，你是日本人，你是黑人，我们都是天上各家全家都是源于一个源头，所以我们可以来到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养我们要祝福我们人的神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他。所以你注意保罗这一篇的祷告里面其实有五个层次，在你没有圣经，你看着你程序单的时候，我程序单没有立得完全，所以我希望 你看圣经，因为我今天讲的可能跟程序单又不一样了。程序上的大纲，你注意保罗的祷告有五个层次。第一个，他说我来到了父的面前屈膝，这是第一个层次。这个是在我们祷告的坏的，我今天把它整理一下，我发现我们真的要合神心意的祷告，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归位的祷告，生命要归到那个对的位置的祷告。你不要急着一祷告就是神啊，你给我找一个工作，你给我找一个伴侣，你解决我这个问题。不是不是不是，在神喜悦的祷告，我们祷告的第一个要进入的是把你的位置摆对了。当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时候，第一个是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的祷告的第一点是把你自己从那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思想里面先带到神的面前，你的生命先归顿对神，我们才能够祷告。然后在你注意这一篇祷告里面，保罗有三个教字。第一个教是什么？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有没有？这是在第几节？十六节。第二个教字在哪里呢？好，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是不是？不不不，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第几节？十七节。第三个教呢？在好第几节？第十九节。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注意这三个教字。我刚刚讲过，这一个祷告里面有五个层次。刚刚讲的第一个先归位，然后接下来三个教字是什么呢？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生命的光景带到神面前。第一个是说我软弱，求你坚定我，让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对不对？我需要来神面前承认我的光景。然后第二个教字呢，叫我的爱心有根有基，我需要建造。神啊，你来建造我。第一个承认我的软弱，第二个神来建造我，第三个教字呢，要叫我心里面充满了你，我就变得刚强。你看，从软弱到被建造，有根有基的建造，然后到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神，完全被神。注意到保罗这个祷告。那么到最后，他最后一节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说愿意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最后的祷告又把所有的荣耀归到神那里，从我们的生命先归位开始，然后把我生命的光景陈明在神的面前，然后求神来建造，以有根有基的建造我，然后要求神充满我，他在他的能力在我生命里面彰显起来，最后他又把这个愿意神所有的荣耀能够彰显。这五点的五个步骤太宝贝了，因为这个五个宝，你如果能够抓紧这五个原则的祷告，我相信我们为着生活的祷告，神说我怎么会不给你呢？而且你有了这五个祷告，你就算你的生活里面有许多的难处，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的生命的建造有根有基，你的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这些难处都不是难处了，就像保罗一样。所以我们要求那更远更大的事，求神开我们的眼光。我今天要用一些真实的人的生命的见证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们先来看到十六节，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必须要借着什么？借着什么？借着他的灵，这个很重要。我说我们心理力量的刚强不是靠着物质，你不要以为你找到了一份工作，好工作你就刚强了，你再好的环境，再健康的身体，如果灵里面一软弱，整个人就软弱，是不是这样？我们心里面为什么会常常软弱不刚强？因为这个心啊，讲的还不只是我们的情感部分，这里的这个心字讲到是我们整个人， 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心的时候，他人心里面所思想的是什么样，他口里就说出来。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而出，不是说只是保守你的情感情绪，是保守你这个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你整个人的代表叫做一个心。我们的心思常常有时候会受搅扰，对不对？受一些控告，甚至当你的心思游荡的时候，你不集中的时候，你都会落在软弱的光景里头。所以在这里说，我们的心里面要常常求神，你的圣灵，你的灵来到我们的里面，免得我受一些试探我就软弱。我常常要呼求神啊，你的圣灵来帮助我，因为我里面有已经有了这个生命，我有了这个宝贝，唯一我要求的乃是我的生命要归位。我求神，我一呼求神的时候，我就从这个世界的试探危险逼迫苦难里面，我就归到神的面前。第十六节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软弱的人，这个软弱不但要神的灵来坚固我们，而且要借着十七节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当我们呼叫神，我们一归位的时候，我们要求让基督，因为圣灵就是神的保惠师，就是耶稣基督保惠。圣灵到哪里，他把神的祝福，他把神的劝勉，把神的光，基督的爱就带到哪里。当我们这样子来呼求的时候，他基督的信就会来住到我们心里面，因着有这个信心把基督引到我们心里面。我们为什么常常不刚强会软弱？因为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耶稣基督是我们心里面的客人，不是我们心里面的主人，这是毛病的所在。他住在你的心里，可是他做客人，你要他的时候请他从主卧室出来，从他从客房里出来，你不要他的时候你把他摆到壁橱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他说你要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里面，住在你的心里。你要知道，当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救主，一个主宰，他要住在你家里的时候，他要住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他绝对不去住那个客房的，他一定要坐宝座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能够让我们的爱有一个信，有个爱，让我们心里面的爱心对主的爱有根有基，我们就愿意来遵行神的话，我们里面就能够刚强。你知道这个根跟基在这里保罗用的很有意思，都是看不见的东西。根是指的什么？树木，对不对？指的树木植物，根基。那么基字是指的什么？房屋的建筑，房屋的建筑。我们过去两三年你们这里起了大风，对不对？我们后来啊，你还印象还记得说有好多的房子前面的大树都倒了。你看那个树大根不深的话，一个吹风吹就倒了，这很明显的道理。房子没有根基，盖在沙土上，它就被吹倒了，一有风吹雨淋它就倒了。所以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在主面前根要坚强起来，我们必须有圣灵，必须要神的住在我心里，必须借着他的信，然后使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稳固，我们这个人能刚强。上个礼拜我看了一卷一个 DVD，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多少人看过那个彼岸，袁志明他们神州所拍的那个，有总共有九碟吧，有没有多少人看过？其中有一碟叫做三番不了情，看的人举手，还不多啊，有几个，好，请拍。我今天我发现他那个有我真的是很神很恩待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信息，我 尤其上个礼拜我到芝加哥去参加家里孩子的事情，我回来的时候接我的弟兄，他在路上一路开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这个礼拜看了一个片子，多棒多棒多棒，就讲给我听。哎，我一听这个东西，我说这个见证非常感人，我回去来找找看，到我们图书馆找找看，找到的话我回去就看这个片子。结果我一看完，我越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我今天这个礼拜天要讲的信息吗？就是神的话都在他的身上，借着他的见证都跟我说明了，所以我来解释这句话。我们教会有订那个中信月刊，我相信很多人喜欢中信月刊，我们每个月订了几十本。中信月刊就是一个叫做中国信徒布道月刊的机构，它是在我们华人界里面，它这个机构可能已经有至少30年40年，它是做宣教最大最广的一个福音机构。它的创办人叫做郑果牧师，郑果，这位郑果牧师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我从来不知道他过去的历史，我只知道他是被神重用的人，他能够这个机构能够差遣，能够供应今天在全世界能够有几百个华人的宣教士，他们在那里支持，在那里联络众教会。那我听了他的见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郑牧师呢，他25岁的时候，他是福建人，他25岁的时候是青年才俊，他已经成为当地家乡的县议员、县议长，而且是校长。25岁，他是很有才华，是运动员，是口才很好，是长得很帅。他25岁的时候，他就达到了社会上的地位。可是后来神呼召他得救了以后，他突然发现说，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更高的呼召，他必须要去受装备，要来传讲神的福音。所以在1949年，他30岁的时候，他就到了香港要进修神学。他1949年离开的时候，他和他妻子同岁，30岁，他的妻子带已经有5个孩子，可是他就妻子也支持他，他就到了香港。没想到一到了香港，马上山河变色，他回不去了。这好多的见证里面，我不能细讲，你们要我鼓励你们去看，我只能跟信息有关的举一点。这一变色呢，他30年回不去，30年，他在那里读完了、受完了教育、神学教育，这中间读书的过程里面，神有许多的恩典，他就开始在那里传道。一个年轻力壮有恩赐的一个年轻传道人，在东南亚地区、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传道，你想他有没有可能不受到诱惑？尤其他是一个单身人，所以当他在各地传道的时候，有些教会就接待他住在旅馆里头，就不方便放他在家里，就或者为着他方便，旅馆比较便宜还是怎么样，就放他在旅馆里头。他说有时候他讲完道回家的时候，打开旅馆里面是坐着的，是没有穿衣服的人在等着他，他都是夺门而逃，夺门跑到楼下去告诉那个旅馆的人，责备他们。结果那些有些地方那些旅馆的人还觉得莫名其妙，说人家好多客人都谢谢我们替他安排这些，你为什么你还来怪我们干什么？所以他受到了许多的诱惑，而这不要讲说这些外面的色情的诱惑，他里面的孤单、里面的痛苦，30年来，你想想他有多少次要申请他的孩子父母出来，他的妻子出来，一再的被拒绝。他的心里面软弱，那么你以为只有他软弱吗？他的妻子不软弱吗？一个30岁的女人生了5个孩子，他生活的问题要怎么过？而且他在家乡里头天天都有人来求婚， 要来说媒，看着他要给他做媒，他要抵挡这些，他要带着五个孩子耕田种菜来养活他们自己。而且这三十年来他也是一再的去申请要出来要跟他丈夫团聚，一次一次被拒绝。他们两个身处两个地方，怎么过这个日子，怎么祷告？若不是借着神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三十年是没有办法过的。感谢神，我们看到这个妻子，从他去要做传道的时候，他妻子的灵命还并不是很深呢、啊。他妻子那时候问他说：“你走了，你要去做传道，那么我在家里面，我怎么养这孩子啊？五个孩子。”结果我们的弟兄，他在神面前寻求的时候，他自己要出去传道以前，神就给他一句话。他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你们了。”而且前面讲，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不要，你不看天上的灰鸟，不种也不收吗？他就觉得那一句话是在他出要决定去走奉献的道路的时候，神给他的，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太太，他太太说：“你走了，我们吃什么呢？”他跟他太太说：“你就天天吃马太福音吧。”天什么？结果他太太真的很单纯的就抓到他这个信心。他太太为他的祷告就说：“神啊，让我的丈夫在外面，我的祷告就是你让他保守他的健康，可是让他能够做合你心意的工人。”他的祷告三十年来就是这样，你使用他，让他做你合神心意的工人。他真是有智慧，因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就不要担心他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对不对？他没有说：“主啊，你不要让我丈夫碰到这个碰到那个碰到那个。”他说：“主啊，你用他，你使用他，让他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为你传道。”他每天就这样，就简单的这个祷告。结果三十年不知不觉过了，到了后面1979年的时候，一个特殊的机会，真的有个感动。当有一天我们的这个郑弟兄他不是那一天，他那一进的时候，他读到了一段经文，他那一段经文是在记载在诗篇68篇第六节前半段，诗篇68篇第六节，如果你们有圣经，你们就可以翻到那里，叫到说：“神叫孤独的有家，神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哎，这两句话后面当然还有别的话，可是前面这两句话说：“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这句话抓到了郑牧师，郑牧师说：“哎呦，这不就是我的光景吗？我现在这么孤独，三十年，我已经差不多那时候20几年了，我都是一个孤独的。可是你这里说要使孤独的有家，而且神要使被囚的出来享福，那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他们就像那被囚的嘛，一直出不来，你要使他们能够出来享福。”所以他就说：“神啊，这句话你抓到我，这不是我自己要去找的圣经，又不是我去祷告要你给我拿个圣经乱点，不是，我就是每天三十年来我忠心的传道，忠心的讲解圣经，结果有一天读经的时候，这句话就抓到我的眼睛，就进到我的心里，说这不就是我的光景吗？神啊，如果是这是你对我说的话，求你成全，你有你的时间表，我就伏在你的面前。”后来的几年里面，他就为着这句就常常用这个话祷告，结果没有想到再有一个机会，神就借着一个美国人的宣教士到中国去的时候，他那时候还不能进去，因为他是郑果牧师，对不起，不是郑勇，郑果牧师，他在已经开始的这个中信这个机构，他已经在做差遣许多的宣教士到各地去，所以他认识了美国人的宣教士，他们要到中国。那么他有一天神感动他说，就透过这个艾德里教士，他到中国的时候，让他去跟中国的官员提起你家里的事情，所以他就告诉了 这位宣教士，宣教士说没有问题，你我继续帮你提。结果一进去，他一讲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开放，1979年、1980年的时候，不也没有几个月，他的妻子就批准了，要带着孩子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这里说他要叫神的灵让他心里刚强，而且这里说让基督住在你们心里面，使你们心里有根有基。我们要知道，我们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今天是最重要的，是用他的话语住在我的心里面，让我常常想起他对我所讲的话。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借着圣灵，耶稣基督，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你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要个人责备自己，而且他要想起，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话。这些话当然还不止耶稣自己说的，包括神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话，神要使你想起来。所以当一个人他的生命归到神的正确的位置，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可是他的祷告是叫神的灵充满他，他叫神住在我的心里面，让你的话语在我的里面有根有基的时候，这个人就刚强起来。而且他在这里说到，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弟兄姊妹，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说到了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这几个字要注意。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基督徒，神不需要，他不要一个完美的 single 的一个独着一个修一个跑到山里面去修的一个基督徒，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今天第三章，我们已经很清楚，他的心意是要一个教会，对不对？他要借着教会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他要众圣徒。神要的是众圣徒，他要得到一帮人，古今中外，他所有的荣耀要借着圣徒们来彰显出来。可是在这里说，他要让我们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明白，这个明白这个字你要注意，这个字不是讲 know knowing，不是，这个字在英文里面、中文里面有好几个字讲明白、认识，可是英文里面它就有更多的变化。Know 是一个 ，knowing 是一个，或者讲 comprehend、comprehension 或者 apprehension。这个字它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不但是我明白了、我了解了，而且我要抓住。是 ideally， 我的心里面不是说我天天去读书读书读书突然我搞通了，不是。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就是说你在那里思想，你在默想，你必须有许多的基础，有许多过去的失败或者过去的经历，可是有一天你突然我懂了，是这样。这个字是那个意思，使众圣徒一同明白。而且有一个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他又形容说这个明白还有抓住的意思。那我就一直在想，这是什么意思？这字到底要怎么理解？我就想到了像爱迪生哈，我们科学家，我们知道爱迪生他做实验，不是做了几百次实验都失败，后来才发明电灯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有经过很多的经历，他也读，他也研究。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在默想的时候，啪一个亮光出来，说哦，原来就是这样，就是那条路，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叫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那就是说我们一直经历，我们也一直体会神答应我们的祷告，他带领我们。可是有一天突然你明白了，哦，原来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说是不能测度的，耶稣基督的长阔高深，他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常讲的是什么？常讲的一个度量，说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常，你们认为常是讲的什么度量？ 时间，从创世以来，从我们还没有被造以前，一直到永恒里面，神他一直看过我们。神是超越时间的神。扩指的是什么？是他的内容。神他爱可爱的人，他也爱不可爱的人，他用各种的方式来爱我们。高指的是什么？高指的是神对我们爱我们的目的。他爱我们的目的，他不是只要我们仅仅得救，他不是要我们只停留在那个刚刚得救称义的光景，他要我们成圣，最终的目的要我们像他孩儿子，要得荣耀。所以神对我们一个每一个人里面，对一个囚犯，对一个乞丐，对一个妓女，神对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高的目的，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这叫做神的爱，长阔高。还有一个呢，深，深指也是一个程度的度量。这个深指的是哪一方面？他爱我们爱到深的地步，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会为我们这些顶撞他的人来舍命，来赐下他的独生子。所以保罗在这里被神感动，竟然用这样说，叫我们能够明白神那不能测度的长阔高深的爱，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我们刚刚讲到这郑国牧师的见证还没有讲完，他后来很奇妙的，神借着他的妻子能够申请出来了。当他那个见证里面讲到，当他妻子接到这个政府部门说可以让你批准的时候，他妻子简直不能相信，所以他就跟着他的大儿子带他到北京去办签证。一办完签证呢，这个妻子就做了一个决定，从北京直接到广州，直接进香港。郑牧师就从印尼跑到香港，要见他，接他。他为什么不回家了呢？他为什么不办完签证？我们一般办完签证我们就回家嘛，回家整理整理行李然后再出来，而且家里还有五个孩子，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孙子了，30年。郑牧师的见证说，30年前走的时候，我家里留在那里是五个孩子。30年后，我跟我太太见面的时候，我太太告诉我说，我们家里面有27个子孙。他太太不敢回家，后来他的那个见证里面，他的二女儿，他的小女儿，他说我怪妈妈。妈妈为什么到北京了走就走了呢？我们还在家里，她也不说一声拜拜就走了呢。后来这个师母她分享她的心路历程，她说那个地方是30年，我住了30年，还不止30年。那个每一个锅子、每一个盘子、每一个土地、每根柱子，有27口人在那里。我怕，我一进去门我出不来。这个决定太难了。我要去看一个陌生人啊，30年前的丈夫，我知道我求神用他使用他，他现在也是神的仆人，我以后跟他怎么生活？我这里有27个人要我照应，每一个孙子孙女都是我给他坐月子拉拔的，这里面有我太多的情感，今天跟做梦一样。所以他就咬紧牙关，他跟他大儿子说，我不能回去，从北京直接到广州，直接进香港。当他们见面了以后，神给他另外30年的时间，他们夫妻两个一起侍奉主。前面30年他是一个人在那里侍奉主，后面的30年，那你说哎呦，那他们活到几岁啊？30岁的时候两个人分开，60岁的时候团圆，又神又给他30年了，又给他30年，他们是夫妻在各地传道。你们猜猜看，他们两个夫妻90岁的时候，双双过90岁生日的时候， 他们的家里面有多少人。这三十，另外一个三十年是把这二十七个人都接出来。到他们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他们子孙五十五个人。那么他到九十岁还要传道啊，八十八岁，林三刚弟兄现在八十五岁还能自己开车，真的是神的恩典。他也是要开车，可是他因为有五十五个孙子，他们不给他开车。他们家有二十五部车，五十五个人有二十五部车都住在一起。哎，一个传道人呢，把五十五个人都搞定了。把五十五个人搞定，有二十五部车，他们跟他讲说，你们到哪里我们轮流，谁都可以，你绝对找得到有人带开车带你去讲道。神恩待他们。我们刚刚讲的第三个教，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什么？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叫神所一切所充满的，神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家里充满了神的荣耀。保罗在二十节里面又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用着郑牧师的这一个生平的这一段见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夫妻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照着这一段经文的次序。他们有软弱，可是神给他的话语成为他信心的根基，让他在神能够住在他们夫妻的心里面来掌权，所以一步步的带领他们，让他们明白，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注意到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他讲到说，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的话，最重要的开始是要从爱的眼光里面来看神，来认识神。我们很多的时候人以为认识神，我们要，对不起，我不是说不要读圣经，我们要读圣经，不然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神的根基。可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听讲道的时候，你一定要从爱的这个点上切进去，不然你说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说他离我好远了，你不要跟我讲神创造创世纪那个时候神什么无所不在，你从神的爱的眼光切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诗歌叫做神是爱，他说我能空气中我能体会，对不对？怎么样子从爱的眼光来体会神的无所不在？你要想想看，神今天太阳光，今天空气，今天他的下雨，他的爱是给好人也给不好的人。神不但照应我们这些认他为主的人，连那些杀人犯，连那些抵挡他的神，神的爱，神的创造都为着你们，为着大家都享受的。那你说那神就完全不分黑白了？不是不是不是。那我们来讲到神的审判，你说神的审判好可怕呀，我告诉你，神的审判是出于爱，是不是这样？神不要你，不要那个审判不是为着我们人预备的，那个地狱火湖的审判不是要为着我们人预备的，是为着那些抵挡的与跟神作对的魔鬼邪灵为他们预备的。可是我们神一直在这个长阔高深，在这个历史里面这么长的时间，他用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方式，各样的机会，我们抵挡他，他还是包容我们，他要我们悔改。他说那个地方不是你去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神连审判都是从爱的出发点进去，你要了解这个，神不要我们进到那个地方。那你说神的公义呢？神的公义他说了算，就让这些刑罚临到这些抵挡他的人。对，有罪的他不绝对不能说当作无罪，所以他的公义，他从他的爱的出发点，他把他自己舍了来满足这个公义的要求。 我们怎么能明白？我们如果不从爱的角度切入，你完全说神这个神跟我没有关系，他的无所不在，他的无所不能，他的无所不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从爱的角度切进去。昨天晚上我到 Wyckoff 教会去听了那个福音聚会，很感谢神，我看到国强也去了，有我们教会有几位去，我们听到了那个20年前在 Iowa City 那个炉钢事件现场目击证人华兴弟兄的见证。他那时候不信主，当那个校园里面一个疯了的，一个为了自己的拿不到博士学位，他认为系主任不公平，指导教授不公平，他自己在他出案的前面已经练了，买了一把枪，已经练习了一年怎么样子打枪，怎么命准，你想那个恨有多深啊。他写给他姐姐的信，他要犯案以前，那个信后来公开的说，就说我今天要死，我要找几个人陪葬。结果那一天他到教室里面，再把打死了6个人，自己结束。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恨的杀手，杀死的人，而且杀死的其中有一个叫做 Annie， 这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她50多岁没有结婚，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学院的教育学院的院长。这个 Annie 没有结婚，每年圣诞节感恩节都招待，打开门叫招待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是生在上海。他们三个兄弟，包括4个，一家4口人，父母亲是宣教士，在上海生的他们爱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爱主的女士，在他们中国留学生的心目中是妈妈的，叫她是 Annie 妈妈的，竟然被我们的卢刚把她从会议室叫出来，一枪从她嘴里打进去。人里面没有爱，所以当这个华兴弟兄说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他没有信，可是他吓坏了，他也一直逃避去教会，教会有吃的我才去，没吃的不好意思，那我们就不去。结果后来当他，因为他那时候他太太是学生会的主席，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家简直是鸡犬不宁啊，那所有的华人的学生都吓死了，到时候人家会怎么来报复我们，我们这些人往哪里去。所以我知道那个时候看报道，好多的学生都把家当都捆在车上，随时要离开那个城镇，没办法待了，忘恩负义，我们这些中国人怎么干这种事到这种地步，没有脸啊。结果他说当学校的教授给了他一封信，他拿在手上一看的时候，竟然是这个 Annie 的3个兄弟联名写给叫他转给卢刚的父母的信。这个信上说，亲爱的这个卢刚的家人弟兄家人们，我相信你们在海峡的那一岸，你们今天跟我们一样非常的痛苦，因为你们也失去了你们最亲爱的儿子。这个华兴看那个信，他说这个莫名其妙嘛，简直不能相信嘛，你杀了我们家的姐妹，我今天还要来同情你，你失了你的儿子。他说我想不懂，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公义？哎，这个公义是从被你杀死的人的弟兄，他主动的写信告诉你说，我们爱你，我们理解你心里面的痛苦，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姐妹，你失去了你宝贝的儿子，所以我们希望你坚强起来，我们爱你们。有这种事。所以那个华金说，他从那一天开始，他不明白这叫做什么爱。你要怎么理解神的爱？你每次公平不公平哦？他拿到奖学金，我没有拿到奖学金，所以他这个教授对他好，对我不好，所以我就把这些教授都干掉，我还找几个人陪葬。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华兴弟兄他就决定，教会有吃的没吃的我都要去， 我要来明白什么是神的爱。今天这个华生弟兄从他读完了爱欧瓦的学位拿到 PhD， 他做了几年的工程师，后面他也蒙主的呼召，现在做全职的传道人。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神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明白什么叫做荣耀。如果讲到这里，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荣耀解释一下。我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对于荣耀都认为是成就，有成就是有荣耀，对不对？我的儿子儿女今天成才了，我以我的儿女为荣，这是我的荣耀。我今天能够娶到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妻子，这是我的荣耀。我能够嫁到这样一个有才华爱我的老公，这是我的荣耀。弟兄姊妹们，是这个荣耀，是不过你原谅我说，这种荣耀是世界上的观念。我不是说不好，我说这个层次不够。当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体会，就像保罗这篇祷告，这篇祷告是超过我们人的思想，超过我们人的习惯的。我们只会为生活祷告，我们为我们的荣耀祷告，就是我的儿子能够上常春藤的大学，是不是？那是我的荣耀。他的小提琴，他的钢琴能够演奏得好，这是我的荣耀。 No， 这是世界上一般的人的观念的荣耀表现，外貌。圣经里面的观念的荣耀是什么？那我想一想，什么叫做我愿意神的荣耀充满了这个宇宙？圣经里面的荣耀讲的是牺牲舍己所彰显出来的那个表现，叫做荣耀。今天我们讲到愿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因为耶稣他成了肉身，他舍了他所有的荣耀，他本来与父神同等，他却愿意舍己虚己，他来到世界上，因此神把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都归给他身上，让他成就为神永远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的荣耀是牺牲的舍己所带出来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不是说我要以我的儿子的成就为荣耀，你的儿子应该以你的牺牲为荣耀。我们要给孩子的观念不是他的荣耀，你今年这个一个寡母，一个我们这，我不是说我们要这，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们今天为他们所摆上来的，他有一天也应该要有这个心胸去为他的子女，为他，甚至他不，他需要牺牲他自己，那才是荣耀，不是他的表现，不是他的才干，那叫他的荣耀。这是圣经里面的观念。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常常，我觉得今天这篇信息给我自己也是很大的提醒，就是很多事情完全超乎我想象的。所以是为什么保罗说要求神让我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能够抓住。我们今天前两天我们的姊妹，我们现在有一个有一位姊妹，她有几位姊妹，她们每天都把荒漠甘泉跟竭诚为主这每天的这个寄出来。哎，我觉得很好，姊妹们愿意有这样的服事。5月13号，荒漠甘泉的是说，我们不晓得当该要怎么祷告。那天的文章叫做的，它里面讲了几句，我截录了一下。他说，神给我们的祷告答应常常出于我们的意外。我们求忍耐，我们要求忍耐，可是神却给我们患难，因为患难生忍耐。我们要求顺服，神却给我们苦难，因为希伯来书说，因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我们就学了顺从。我们求不自私，神却给我们牺牲自己的机会， 去为弟兄舍命。我们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神却使我们生病失业，逼着我们更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求温柔，结果神把许多会激怒我的人跟事摆在我的旁边。我们求安静，神使我的每一根神经常常都紧张，要让我知道怎么要赶快到神那里求安息。我们求爱心，神就把我放在不可爱的人当中，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要求羔羊的生命，神却给我许多不公平的处境，受逼迫，因为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也不开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就反映我们在乎什么。我们每天在乎的柴米油盐，我们的祷告就在柴米油盐。神他顾念也会成全我们生活的祷告，他要的他就告诉我们的。可是在我们为求生活的祷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发现我们生命的归位是更重要的呢？我们先把我们的生命归位的对准了神了，这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都要加给我们的。但愿今后我们在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我希望保罗这一篇五个层次的祷告，他的信心的软弱，求信心的根基被建造，一直到整个信心被神的能力神的荣耀所充满，